不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听众朋友，我是林丽文，清泉甘露再次的欢迎您加入这个行列，一起的研读路加福音。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写信来跟丽文交换研究心得，或者您也可以透过信件跟我分享您的生活点滴，让我们不单透过广播来交朋友，也透过纸笔彼此的来认识。等着你的来信咯。好，现在呢，让我们一起的来学习路加福音二章第一到第七节。今天要研究的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这段经文是这么说的：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一本充满人情味的书，一本记载耶稣生平事迹的书，《路加福音》，伴您走过天涯路。
这是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尤其是在圣诞节，几乎全世界的信徒都在诵读这段的经文，因为这段经文详细的记载了主耶稣降生的事迹。不过，我们诵读了这许多遍，是不是已经完全了解经文的含义呢？我们能够掌握神所要我们领受的信息吗？让我们现在就来逐一的研究吧。经文一开始提到，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所谓凯撒奥古斯都是罗马的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呢，是一个头衔，指明这位罗马皇帝享有宗教的制裁权。凯撒奥古斯都呢，是一个非常傲慢的人，他甚至把自己的权力看成与神的权力同等。在耶稣降生的时代，正是凯撒奥古斯都所管制的天下。这位皇帝征服一切敌对的势力以后，为当时的罗马帝国带来了升平的景象。他的统治被称为罗马和平时期。在公元前一世纪末的时候，在以弗所的一块碑文当中，就称凯撒奥古斯都为世界的救主。而在小亚细亚的总督 更在一封公函上指他的诞生之日为世界带来福音。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天使就宣告了那位真正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带来了人类真正的福音。从历史上的研究呢，当这位罗马皇帝凯撒奥古斯都统治罗马的时候，罗马人和全世界都在一个暴君的手下。就在那个时候，这位皇帝就下了一道旨意，要向全罗马帝国的人征收税款。这个命令包括了所有的人都要报名上册。罗马政府是很有条理的推行人口调查的，各个家庭之首都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登记。皇帝的铁令如山，没有人可以例外。结果大家都去了。那段时期表面上看起来是天下太平，没有战争，但是实际上却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当时没有战争的原因，是因为人们被迫降服在暴政之下，没有人敢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当时表面上的太平实际上是最黑暗的时刻。就在这个人口调查的命令下，玛利亚的丈夫约瑟也带着身怀六甲的玛利亚离开自己所住的地方拿撒勒，到了伯利恒去。因为约瑟是大卫王的后裔，大卫是在伯利恒出生的，所以约瑟就必须带着妻子玛利亚回到祖宗的家乡去报户口。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神学主题，那就是耶稣是旧约所应许的君王。同时在肉身上，耶稣的家族背景是大卫的后裔，玛利亚要生下来的耶稣就在多年前众先知所预言的要生于大卫家族。弥迦先知更预言耶稣会降生在伯利恒。就在这个众人报名上册的事件里边，约瑟和玛利亚原本住在拿撒勒，却不知不觉来到伯利恒，最后生下耶稣，应验了弥迦先知的预言。
细细聆听，切切思量，圣经恩言，生命真光。
当约瑟和玛利亚抵达伯利恒的时候，因为老百姓都大批的涌回家乡登记人口，所以很多旅店都满了。玛利亚想要找个栖身之所，肚子里的孩子急于出生，可是圣经说客店里没有地方，所有的客店都住满了人。约瑟和玛利亚甚至连一个放置牛群的围栏都找不到。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婴孩耶稣降生了。玛利亚把耶稣放在马槽里，用布包起来。这块用来包裹耶稣的布是一块大的正方形料子，其中一角有一条长带子。婴孩先用正方形的布包起来，然后用那条带子缠裹，然后放在马槽里。没有宫殿，没有旅店，没有医生护士，没有任何医疗设备，没有婴儿床，没有褥子。耶稣基督就这样出生在一个一无所有的地方。 他用布简单的包着，放在马槽里。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卑微的诞生啊！原来耶稣基督舍弃了天上荣华，降世为人的那一刻，就是这么不摆任何架子的进入了世界。不过，虽然耶稣的出生是这么的卑微，但是却是神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主。这位救主一直成为历史的焦点。有解经家怎么说？客栈这个希腊文字 katalumati 也可以翻译为客房，并且呢，另外一个希腊文字 pandocheion 才真正带有客栈的意思。所以一些解经家认为，约瑟和玛利亚在伯利恒停留的地方可能是住在普通人家的一所房间，这个房间里头呢，有牲畜的围栏，养着一些的牲畜。在古时候啊，远行的人投靠亲戚和朋友呢，比住旅店啊客栈更普遍，也更安全。也许接待约瑟夫妇的家庭是一般平民百姓，加上他们可能也同时接待了其他同样报名上册的人，拥挤的客房就再也容不下照顾将要出世的孩子。所以呢，耶稣出世以后就被安置在原本为牲畜摆设饲料的牧槽或凹坑里。听众朋友，不管耶稣降生在客栈的马槽里还是客房的马槽里，他的出生仍然是显得卑微的。如果约瑟夫妇当年投宿的真的是一个普通人家的房间，这就更加说明了约瑟夫妇不是一般上层社会的人。耶稣选择降生的家庭是大卫家族中一个家境并非富裕的约瑟家。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耶稣当时真的降生在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中，一个客房当中的话，那么客房中的马槽成了他的婴儿床。这说明了当时拥挤在房间里头的人都没有伸出援手，大家都不肯让出自己休息的地方，硬着心肠让一个经过生产之苦的虚弱产妇和一个刚出世的婴孩与牲畜挤在一块儿。这是多么令人心寒的一幕，人心何竟如此冷漠。如此看来，路加所写的那句话，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实在是很大的讽刺。不是客店里没有办法挪出一个房间，而是人心里没有为主留下一个容身之处。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清泉甘露林立文，祝愿你恩典满满。让我们再回到刚才所提的，耶稣按着神借着众先知的预言生于伯利恒。虽然约瑟和玛利亚住在拿撒勒，但是神的计划并不因环境而改变，因为神绝对有能力做成原定的工作。我们发现凯撒奥古斯都这个傲慢的统治者，虽然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铁令如山，但是在神手中，它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工具。在神进行伟大计划的时候，它被神使用。凯撒要统治整个世界，却没有想到正一步一步地实现了神的计划，那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位真正的万王之王来到世界上。各位弟兄姐妹，正如丽文常常说的，在时代最荒凉最黑暗的时候，神始终是得胜的，神的旨意始终在一步一步进行，一件一件成就。人以为绝望的时候，在神永远有希望。让我们把我们心中的困难告诉这位永远得胜的主，相信他没有难成的事，并且相信他爱你。